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认识基督，继续上面两次分享的。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犹太人的王，神的儿子，他是救主，他名称为以马内利，他是外邦。也是外邦人的王，我们最近林弟兄带领我们查创世纪，周五的时候，他就特意别的提醒分享亚伯拉罕，神当他呼召他的时候，他就顺从了神的呼召，神应许他要使他成为一个大国，到后面就讲到，君王国度从他而出。君王从他而立。那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开始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一章的六节就提到大卫王，耶稣生大卫王。那么，我们从路加福音也知道，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然后告诉他，他所要生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灵要荫庇他。他说生的儿子要称为救主。耶稣的名字就是神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大家注意，马太福音是犹大马太马太是一个犹太人。起初写给犹太人的福音，那么他在特别是注重旧约神在那面的应许以色列人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经文话，在新约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都成就了。那么他是救主，他把以色列人要从不仅外邦人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要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名称为以马内利，就照着以赛亚书所讲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二章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东方的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得到了启示，他们知道犹太人的王生在耶路撒冷，他们说呢，生出来将要为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呢？他们是智慧人，他们的智慧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学识。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神的训诲。说智慧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耶和华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我要废去聪明人的聪明，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却显出来。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而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这些外邦人得到启示，他们就受到感动，来到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们到耶路撒冷不是直接到伯利恒，而是要查考圣经，看看圣经是怎么记载的。他们得到的启示是不是与圣经的记载是一致的？他们就照着圣经上所记载的，到了伯利恒，带上贵重的礼物，黄金、乳香、没药，也代表了他们把自己最贵重的献给这位主基督。他们认识到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也是外邦人的王。 他们看重基督，他们贵重基督，所以他们能够把贵重的礼物献给基督。那么我们也看到，希律王想要杀死耶稣。那祭司跟文士，他们知道耶稣要生在哪里，他们也知道智慧人告诉他们的话，说犹太人的王降生了。文士和祭司没有一个见到耶稣，唯有得到启示，有了智慧，寻找的，照着那一颗星的引领，遇见了耶稣基督。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先给大家看两段经文。一段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到六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神在2000多年的救赎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到了马拉基书，神有400年的时间就停止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400年的时间是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大家思想一下，400年以前，美国1620年，新教徒从欧洲来到了美国，后来慢慢的有了汽车、火车、电灯、电话、飞机、手机，现在是智能手机，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当你回头想的时候，是简直是不可思议。我记得91年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刚刚才学习打字，用计算机。那么今天大家回想，已经思想这个变化已经是巨大的变化。400年的时间，神不再对他们讲话，他创造天地的主，以色列人的父，他不再向他的儿女讲话。但是神告诉他们，他有一天有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说他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再到他们那里去。然后这位先知以利亚，他来不是要咒诅遍地，神要把他的咒诅去掉。他来以后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两个人没有经过肉体的死亡被神直接截取，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以利亚被火车火马直接接到天上去。神对他们说，说这个先知以利亚要到你们那里去。等路加福音第一章，当天使长有神的使者加百列向 加利亚显现的时候，虽然他的妻子已经年老了，对吧？加百列告诉他的妻子要生个儿子，所以他必有伊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伊利亚，他 in the spirit and the power of Elijah， 他伊利亚要来是施洗约翰。他有伊利亚的灵和伊利亚的能力，他来的目的是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道路。父神本来是转眼不再看以色列人，有400年的时间向他们沉默，把他的脸藏起来，但是伊利亚来了以后，要是为父的心转向他的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这唯一的义人，就是道成肉身的人。那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为什么看到说约伯是个义人？但我们知道约伯也认识救赎主，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我必站立在地上，在肉体之外必得见神。因为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人，是因为亚伯兰信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所以每一个相信神的话语的人，在基督里的人，也都成为义人，所以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么主耶稣说，你们若能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约翰来了，我们叫称他为施洗的约翰。所以这个人从主耶稣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他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神在400多年以前应许以色列人的话，今天已经成就了。那么在那个话语里面告诉我们，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在神咒诅来到之前，施洗约翰要来，以利亚来了。那么在犹大的旷野传道，犹大的旷野，神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与人见面的时候，与人讲话的时候，经常是在旷野，在旷野遇见摩西，在旷野向以利亚讲话。那么这个犹大的旷野，就在约旦河的旁边，在死海的边上。他一想到犹大的旷野，约旦河边那死海，就想到在旧约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神应许他们那面是牛奶玉米之地，他们要在那里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安息。但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得到安息，没有得到那真正的安息。在犹大的旷野传道，那么这些我们知道神借着他所拣选的人，借着传道的方式来拯救世人，他不是借着其他的方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 意思说，肉体是无意的，叫人活着乃是灵。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拣选了我们这些愚拙的人，每一位基督徒要做传道的工作。约翰的传道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直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果英文的话，看英文的话，他说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near, or is close, is at hand." 这是个 repent 悔改，是一个命令。他在说，说天国已经近了，说你们在旧约一直等待的那个国度，国度从亚伯拉罕而出，君王从他而立。那么这个国度已经来了，已经近了，那个近是反正就炙手可得，只要你们悔改。这个悔改，不是说是因为犯了错后悔，因为失去了什么东西而后悔。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大卖耶稣之后就后悔，他就出去吊死了。那这个悔改不是那一种后悔。圣经讲到以扫因为贪恋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他父亲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苦切齿，都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说这个悔改不是一般的，说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错，我们改了，或者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改了。这个悔改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么解经家就讲，哎呦，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对吧？我们知道，在那个尼哥底母夜里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对他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说人若不从圣灵和水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说见到天国、进入神的国，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圣灵重生。”那或者是从上面生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就是接待基督的，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灵意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由神生的。若不是圣灵的感动，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样的罪人，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悔改。那么这个天国近到一个什么程度？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说天国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远，并不是未来的事情。如果你们重生了，你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国，可以进入神的国。你们还记得尼哥底母不明白，哪有这样的事呢？怎么能行呢？人能够再进母腹里重生下来吗？ 耶稣就给他讲，这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的就是肉身。你是以色列人的师傅，还不明白这些事吗？我对你们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惊奇。所以你们必须要重生。尼哥底母不能明白耶稣的话，他看不见天国，他没有进到天国去，在当时那个晚上，因为他是在黑暗里。他当然不明白，哪能有这样的事呢？他在给我们讲，我看不见你的天国，我还没有重生，我还在罪里面，我还在黑暗里面，所以我看不见，我也进不去。使徒约翰在上面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悔改了，天国就临到你们了。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第四章十七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使徒传道的时候，也是神在以前宽容你，那么在这末世，他就设立了一个人，那就是以他为标准，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三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先知以赛亚是主前700多年，是吧？他在以色列人南国北国被掳之前，就预先警告他们，说他们不认识神。他说听啊，天啊，你们要听；地啊，你们要听。说驴认识吃草的草，啊，牛认识它的主人。说我的子民却不认识我，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不断的犯罪，就被掳到亚述，被掳到巴比伦。保罗说，论到以色列人，神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但以赛亚书到了第四十章，就忽然这个口气就转变了。他预言，他们虽然被掳，但是他说有一天，在旷野，他们会听到有人声喊着说，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说这一个约翰，施洗的约翰，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所预言的那一位，他来了。甚至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穿的像先知以利亚，吃的也像先知以利亚，他讲话也像先知以利亚，这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但你们必须要有信心。主说，你们若是能领受，若是肯领受，以利亚已经来了。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他讲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耶和华说，行在我前面。所以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有一天他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就是他自己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第五节，那时耶路撒冷和全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不到，说 犹太人要受洗。当时这个洗礼是给外邦人准备的，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他们必须经过一个仪式，在水里面受洗，他们才可以加入犹太教。但施洗约翰是被差派到犹太人自己那里去，犹太人本来是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用不着施洗的。他突然出来说，你们要悔改，要受洗。这些犹太人，很多的人就出来承认他们的罪，他们忽然认识到他们都是罪人，我们是不洁净的，我要借着洗礼洁净，除去我的污秽。但是另外一批人，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是一批敬虔的人，自以为义的人，他们以为自己靠着自己的行为可以称义，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撒都该人是撒都，既是撒都的后裔，他们主要是做祭司的职位，一般的祭司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都很多是属于大公会的人，那么掌握着以色列人的最高法院，掌握着以色列人的国会。他们这些人来到约翰这个地方，并不是为了悔改，并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查看这个人所说的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把柄，他们可以拿着，他们可以回去报告给大公会来捉拿他。所以当约翰一看见他们的时候，就说，毒蛇的种类，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他一方面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另一方面对这些人就讲，是你们怎能逃避神的愤怒呢？圣经上讲说，神的愤怒已经显在，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神的愤怒来临的时候，就是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当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就是换句话说，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么在希腊文叫 crisis， 英文有一个 crisis， 中文翻译成危机，它是一个危机的时刻。你们如果认出来这个时刻的话，你们就会要逃避。那么圣经讲到，有一天说神的审判彰显出来，临到全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说，他们领受了福音以后，说侍奉又真又活的神，他等候 神的儿子从天而降，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是一个看上去是将来的愤怒，但是约翰福音3:36也告诉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或者说看不见永生，说神的震怒存留在他身上。说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神的震怒 remain on him, on them, 存留在身上。一旦接受耶稣基督的悔改的人，这是个愤怒已经去掉。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与悔改的心相称。但是法利赛人注重外面的，但他们里面的没有改变，他们没有悔改。这人的罪不是单单是外面的，而那个罪的根源是心里面的。如果一个心没有被改变的话，外面不管怎么样表现都是没有结果的。第九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些人他们不明白，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救恩，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按照肉体而生的子孙。但圣经讲得很清楚，从肉身来的就是肉身，所以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照着应许生的，不是那个肉体来的。所以你们这些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与亚伯拉罕同蒙应许，同为后嗣，同为一体。那这些真理，接着保罗后面逐渐的给我们解开。这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所以你们这些人不是照着神的应许，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可以改变石头的心，使石头的心变成肉心。先知以西结就预言，将来有一天，神把人的石头的心改变成肉心。当我们的罪被去掉的时候，当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把我们石头的心改成了肉心。下面使徒约翰讲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神审判的时刻是何等的迫在眉睫，就在眼前。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它是个斧子，你一般的人要砍树的话，要先把周围的小树砍掉，然后到了这个树的根下面，这个再一斧子下去，可能这个树整个就要倒下了。说现在就是迫在眉睫的时候，你们如果不领受、不悔改、不领受的话，这个福音的话，你们就会被砍掉，丢在火里。说另外一个比喻就是12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说他来要做一个分离的工作，就在农村他们打场的时候收麦子谷子的时候， 它那个糠皮跟那个麦子是在一起的，他们不是用手一个个的剪出来，他们用那个叫用那个像铁锹一样的那个锹，是木头做的，然后把它扔到半空当中去，因为那个糠皮是很轻，就被风吹到远远的，飘在一边。然后呢，那个麦子、谷子，它就直接的，因为它沉重，就落到地下。然后农民就这样收他们的麦子。那糠皮呢，就要用火烧尽。那么意思说，教会好像那个天国好像有麦子，有饼子。那个饼子呢，到了时候就要被收起来烧了。麦子呢，要收在仓里。奥古斯丁说，教会这个看得见的教会，是一个混合体，不是说这个人是教会的会员，他就是一定是得救的，就是那个麦子。说属灵的教会，看不见的，那是都是麦子，但是大部分的麦子是在看得见教会、看得见的教会里面。所以有一天，神要做这个审判的工作，说现在就是时候了，说你要知道，你悔改的时候，悔改的话就被收进仓里。你不悔改的话，就慢慢的被火烧尽。11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哎，他讲到他的职分，他被差遣来做的工作。他在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是知道。耶稣基督，那么一开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他所传的是耶稣基督，他要使悖逆的人顺从义人的道路，所以这一个人他来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我跟他比起来，说我就是连给他提鞋也不配。讲到自己与耶稣的差别，所以耶稣来了以后，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耶稣讲到的受洗，是指他上十字架。他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那么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要受火的洗。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讲到，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像利未人要受火一样的试炼，他们要被洁净。当他们被洁净了以后呢，他们就知道，凭着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13节，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这个地方就更特别。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洗礼是给外邦人所行的一个礼，因为他们不洁净，因为他们是污秽的。为什么耶稣要来受洗？那么撒都该人，很多人是 祭司的，做祭司的，他们以为自己没有罪，他们本来是有罪的，他们应该知道要受刑。但耶稣这位神所拣选、神所设立的大祭司，竟然要来受刑，这完全不符合施洗约翰的认识。那么十四节，约翰就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约翰刚刚讲过，他的这个人来的能力比我大，我连给他提鞋啊都不配，他竟然想拦住这个人，想拦住耶稣。大家还记得彼得想拦住耶稣，不让他上十字架；亚加布想拦住保罗，不让他上耶路撒冷。在约翰的眼中，我们从约翰福音知道，他一看见耶稣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一提到羔羊，在旧约圣经，当人犯罪以后离开了神，神特别的设立了帐幕，借着羔羊的血，每年一次，大祭司才有可以进到里面，与神见到神的见到约柜，进入神的同在里面。像那个羔羊，要没有残疾、没有瑕疵、没有罪的。所以耶稣，你是神的羔羊，你是没有罪的，你为什么要来受我的洗？他说：“我当受你的洗，我是个罪人，该受洗的是我，不是你。你是不是搞错了？”哎，想到约翰在传道，他说传的道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为什么自己还知道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而要受耶稣的洗呢？每一个传道人首先让自己被神的话语、被神的灵改变，悔改自己的罪，一面服侍，一面被改变。所以约翰就不明白，他就想拦住耶稣。耶稣回答说，十五节：“你暂且是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娶了他。耶稣没有给花时间给约翰解释为什么他要受约翰的洗。看上去好像耶稣在这面说：“你只管照着我吩咐你的去做，我没有时间跟你讲神学的道理。神学的道理，我要借着我的使徒，我要借着保罗，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你解释为什么我要受你的洗。”所以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娶了他。尽诸般的义，什么是圣经讲到什么是义，是吧？我们看到神明记给我们这个定义什么是义。神明记第六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就在神秘祭神重复在前面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对他们讲的话。他这一切的事情，你要听，并且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要记在心上，还要谈论。第六章的25节，申命记：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看看圣经的定义，这圣经的定义，什么是义？就神的任何一句话。任何的事，一个吩咐、律例、典章，我们都要尽心、尽心、尽力的去做，而且放在我们的心上。我可以给大家坦白的讲，从今天早晨起床到现在，我没有5分钟的时间，完全是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我的神，也没有把神的话完全的记在我的心上。同样，你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不是义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的罪当然不是从这面来的。我们看看，耶稣讲尽诸般的义，为什么他这样说？创世纪3章14节，人犯罪之后。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也受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另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说：“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个单数。”在创分享。创世纪的时候，他指耶稣基督。那么，如果找到旧约一个对照的一些经文，那么马太福音3章15节就是创世纪3章15节，说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就要伤了魔鬼的头。他如何伤了魔鬼的头？因为亚当没有顺从神的话。那么，耶稣成为第二个亚当，他就完全的顺从了神的话，说律法的一点一画，我都要成全。你们的义若不大于文士和写法利赛的人，断不能进天国。所以，他成就了诸般的义，各样的律例典章，一切的话。他都成全了，因为他的顺从，所以他就伤了魔鬼的头。诗篇40篇，希伯来书讲到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所以耶稣他照着神的旨意来行，说神的律法都在他心里。我们还知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真理。约翰福音4章告诉我们，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说我吃的喝的，就是照着我父的话来做的，来做成他的功。说我吃喝的都是这个。罗马书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受约翰的洗？所以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第1章16-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依据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马丁路德在认识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明白这些经文的时候，是他在德国一个大学教书的时候， 他本来在修道院，每天要向神父忏悔。别人的忏悔，往往是几分钟就结束了，他的忏悔是，往往是几十分钟、几个小时，有时候记得要三四个小时。在修道院，大家想想，他能够犯什么罪呢？但是有一点，大家记住，马丁·路德是一个法律的高材生，他是学法律的，他知道在法律面前，每一样法律都是对他限制他的，或者是约束他的。那么在神的律法面前，每一样律法一点一划都是神所设立的。说像雅各书所说的，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当他在讲解罗马书的时候，他就查考到马丁路德对这节经文的解释，说神的义是从神来的义，不是自己的义。他突然明白，这不是他的义，而是从神来的义，就在这个福音上显出来。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说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自己的任何的才能，任何的智慧。他说当我明白了这神的意是从神来的，不是我所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他说神乐园的门就为我开了，我就高兴地走了进去。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耶稣做的工作，这是一个替代的工作。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啊。那么耶稣所做的，代替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那么没有义人，他就成就了一切的义，然后任何人相信他的，他就替我们，他就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每一个基督徒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在神的面前，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人。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就受了洗，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忽然为他开了。大家思想一下，天是怎样开了？是天上的云彩突然裂了一个裂开，让我们看见光明吗？还是天突然裂了一个口子，让我们看见借着那个豁口，让我们看见天上的事情？在列王记下，当伊丽莎的仆人害怕的时候，还记得伊丽莎怎么说？他祷告神，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在新约，斯提凡被地上的审判官审判的时候，他定睛望天，看到天开了，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让我们看到这个天开了，不是因为 神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的原因。当神把我们眼睛那一片遮盖的东西除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天上的事情。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所以天离我们并不是我们认识当中那样遥远。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拿单叶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拉比，你是谁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吧？耶稣对他说，说因为我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说你将要看见更大的事。换句话说，耶稣说，你已经认识我是以色列的王，我是神的儿子，但是你这是太非常非常肤浅的认识，还有更大的事要不断的跟你显现，让你向你启示。约翰福音1章51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边让我们看到17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在新约圣经27卷书里面，只有3次天上的父神发出来人可以听见的声音，只有3次，而这3次每一次都是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在这2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3位一体的神。刚才戴小丽姐妹带我们唱的三一颂，3位是一神。这边有神的儿子耶稣，有天父发出来的声音，有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对不起，耶稣蒙了圣灵的恩膏之后，才开始出来服侍。圣经讲到他大约有30岁。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祷告的时候，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听见父神的声音，他就看见天为他开了。那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一同工作。那么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一同来成就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认识基督。刚才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章、2章讲到耶稣是水，他是水的后裔，他是救主，是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父神给他的儿子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使说玛利亚所生的儿子是神的儿子，那么神自己为他做见证。那另外一处讲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最后讲到一个应用，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不仅我们信主的时候要悔改，重生的时候，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我们在这地上一生的日子，每天要知道不断的悔改。耶稣说，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知道，这个进入天国不是人的努力，必须是重生的生命，必须是神的工作开始。但是成圣的工作是神和每一个基督徒不断的一个和一同进行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是我是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你们立志行事，那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必到耶稣，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说成圣的过程是人和神一同的工作，所以你们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四章四节，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是要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旧约是你，新约是你啊。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刚才我分享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耶稣说啊，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经，要借着神的使者的开导，天使都是福音的灵，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你们就，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说阿门阿门 I tell you。So, truly, truly, I tell you. So, 我实实在在的中文翻译所以你们会看到天开了。当神除去我们遮盖我们眼睛，遮盖我们心中眼睛那个帕子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认识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说求神赐给你们那恩惠和启示的灵，让你们真知道他，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当我们不断的认识基督，对吧？以弗所书这些经文就是我们要达，神要我们达到的目标。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非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说在教会的服侍，在职场的服侍，在家里面的服侍，都需要我们长大成人。小孩子是没有能力做事情的，我们要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我们为什么怎么样来悔改？我刚才看到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要靠着神圣灵的不断的开启。圣经讲，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照着大卫所说的，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用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了。是我们口中所出的，我们心里所想的，往往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大卫在诗篇139篇说，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哎，这不是让神知道，而是要神让使我知道，圣灵参透万事。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当圣灵感动我们的灵，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完全是因为蒙了他的恩典。完全是基督除去了我们的罪，完全是基督成就了一切的义。对每一个还没有，对不起，对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你知道神的审判。神的愤怒临到每一个人，在诗篇第二篇讲到，说是外邦万民都在抵挡着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神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我们都各自为王。我们都按照我们的判断来判断事情，但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那基督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因为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后面就讲到，当一罪亲子免得他的怒气发作，你们便在道上灭亡，凡投靠他的都就是有福的。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在他的愤怒面前能够活下来。其实我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大山呐、倒在我们身上，小山呐、倒在我们身上，他们看到自己的耻辱，看到自己的羞愧，知道自己的罪，想尽一切办法来躲藏。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靠基督，没有相信他，那么好好的思想。有一个弟兄传带领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用一种智慧的技巧，就说，假如有一天你死掉，到神的面前，神问你的话，我凭着什么让你进我的天国？啊，他说我凭着好行为呀，对吧？但是一切的行为都不能成就，都不是都不是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哪一点，在哪一个方面，你能可以说我完完全全的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呢？那解释来的就是说，假如今天晚上你睡下的时候，明天再醒不来的话，那么你怎么站在神的面前承受神的审判呢？所以每一位还没有信靠、没有坚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朋友，在今晚上躺在你的枕头上之前，愿你仔细的思考。我也为你祷告，求神开启你的心窍，使你能够认识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阿们。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你开启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他所成就的义，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在你基督里能够成为义人。求你不断的带领前面的路， 使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